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昨日之海，我是普尔，
我是四七。
先给大家拜个晚年，一眨眼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真是很久不见。我们开场呢就想厚颜无耻的说一说这个更新的频率。按照目前我和四七的打工节奏，确实是很难做到准时准点去更新这个样子，只能说我们努力保证每一个月都会更一期。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哪一天就垮了就不更了，就算有那么悲惨的一天，按照我们两个人的调性应该也会发一个仪式郑重的发一个长微博什么的，当然不会有那一天的。主要还是想说我们会坚持把这个做下去，不用担心我们会没了。但是准时更新确实实在比较做不到，希望大家可以体谅一二。
然后呢，在一开始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自我检讨，因为其实看在开始看这一期的书目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一期的选择其实并不太理想，就以后呢这种盲选的事情就是真的不能再干了。不是说就是Lydia Davis 他写的不够好，而是说他这个小说里面所使用到的技法，然后还有他写的主题，跟我们之前讲过的还有我们之前读过的书实在是太重复了，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惊喜嘛。然后因为这个小说其实他写的就是一段已经结束的爱情，然后这个小说呢就是对这份感情的纪念，然后让写作成为见证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遍了，然后包括对回忆的书写还有提炼。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的眼界还是比较短浅的，我觉得关于这个主题我能说的所有东西我都在那个纳博科夫的那一期讲过了，就是真的已经讲到了我个人对写作还有文学理解的上限了，再多的我是真的挤不出来了，
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我真的一点都没有了。然后我在看 Lydia 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发现我好像是在撞同一堵墙，然后就是内心还是比较绝望的。但是说回到这个小说是怎么写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刚刚也讲了嘛，就是二十世纪其实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已经用了类似的写作技法。然后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无数次想到了他的祖师爷，那就是普鲁斯特。所以说这一期呢就是我会打算借着 Lydia Davis 然后来讲一讲普鲁斯特的这一似水年华。
非常的支持，因为为了找这一期的灵感我也打开了很多本之前读过的书，但是无果，所以我觉得还是而且我觉得还是之前的那些之前读的那些写得更好。
同意。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作家是美国的女作家 Lydia Davis， 她是在2013年获得了布克奖，这个时候的他已经66岁了，所以也算是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然后我翻了一下豆瓣条目，大概也是在他获奖之后，他的书才开始被国内引进，进入我们中文读者的视野。写作之外呢，他也是一名法语文学的译者，翻译了非常多经典的法语文学作品，比如说弗洛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普鲁斯特的《追忆》的第一卷。这貌似也是当时我们一拍脑门就决定去做这一期的理由呢。
对，主要是太信任福楼拜了。
是
被福楼拜的那个光环给就是蒙蔽，只能说。
好，那 Davis 呢，他是一个生活在文学同温层里的作家。或者换一个更具体的说法，他的工作包括他的日常生活都离文学是很近的。他前夫是保罗奥斯特，他的父亲是一个英语文学的教授，然后父母亲呢都是爱好写作的人，而且都曾经发表过小说。聊这些呢，其实我们也不是想以作家的生平去作为作品理解的前提，更不想去做那种弗洛伊德式的自传解读，而是因为一个作家生长的土壤总是难免在他的作品当中留下痕迹，而这种痕迹我认为更多都是形式与风格上的，小说的内容反倒是其次。
然后其实关于Lydia 是谁，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个人其实很反对你要去寻找小说人物原型的这种做法，然后特别是在讲女性作家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女主播吧，就是我们也很想避开一些性别偏见， 就是要跟这些刻板印象战斗到底。就是有的时候虽然呢八卦比小说更加精彩，但是我个人是不想过多的去关注于他的个人生活还有感情生活，所以说在我们这期播客里面的话，我们也不会去探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写作的我到底是谁，就是这陷入这段情感关系的人又是谁，是不是 Lydia 本人，然后这一场这一份爱情呢又是他跟谁之间的故事。因为其实我有看到豆瓣上或者是有比较好奇的人，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原型或许是保罗奥斯特，或许是谁谁谁，但其实我觉得这种讨论就是很没有意义的，因为当他被写进小说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然后这个也是 Lydia 他在小说里面反复提及的一点。而且就是再多说一句的话，就是无论是任何小说吧，就是小说里面的这个我永远都不可能会是作者自己。
好，那今天我们选择的故事选择小说其实是 Davis 的长篇故事的终结，但是呢他最受赞誉的写作类型其实是短篇小说，虽然都是小说，但是长篇和短篇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艺术。我觉得读长篇和读短篇的快乐基本上是两种体验，因为短篇小说在我看来是一种局限的艺术，这种局限倒不是篇幅和字数上的，而是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必须保持的一种克制，是一种精心选择过后的叙事。因为我自己读的短篇小说确实比长篇更加的有限，所以我擅自就把我读过的短篇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讲故事型的，很典型的就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这里就不去展开了，然后另一种呢就是只写生活中的一瞬间的想法，一个片段，或者是说更加玄妙的一种感官或者情感的体验。目前我正在为后一种叙事感到非常的痴迷，这种写作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负担的，他不会想要去完成人物形象的搭建和对那个故事背景的暗示和还原，他的语言往往也更加的清澈，就像他好像不想完成任何隐喻一样。我很喜欢的另一个美国短篇小说家是雷蒙德卡佛，他就是这种清澈的典型，虽然说我也看到大多数读者甚至可能教材上都更想把这种风格放在海明威之后，是说它是一种冷漠与疏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结合了文本内容和叙事视角的说法，从语言上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极致的明了准确和简洁。其实 Davis 的短篇也给了我类似的感受吧，我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本故事的终结这个长篇，它就脱胎于一个短篇叫做信，这一篇呢收录在几乎没有记忆这本集子里面。在看完终结之后我就去看了这个短篇集，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完哈，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会更喜欢他的短篇。
其实我也买了他的短篇，那这样的话我就去看看吧，
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
个信的这个短篇内容其实很平常，就是以第三人称女她开头，现任情人就问起她的前任，于是呢她就开始回忆和前任分手那段时间的经历，然后这个时候呢她的前任男友已经有了新欢，但是她总是去各种场合找他，然后两个人就会发生争吵不欢而散，然后回忆很快就结束了。她去邮局取钱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他的前任，内容是一首法文诗，但是这首诗并不是前任写的，这封信却是前任写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便是他在入睡之前非常仔细地去研究这封信，从邮戳到信封上自己名字的细节，再到具体的单词句法，包括这首诗的整体的内容，最后他非常想要的去闻一下这个信纸到底有什么样的味道，到这个地方小说就结束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短篇，就是给了我有一点点给我当时读门罗的时候那种感觉，它非常的精巧也很准确，就是一段感情死去之后到底会剩下一些什么，我到底用什么才能定义或者说续写那些在我生命里面留下过深刻印记的人呢，或者一个更玄妙的问题，曾经让这个主人公痛苦执着不甘心放手的爱到底是什么。我觉得 Davis 在这个短片当中他就把 读信的这个过程作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女主角她在仔细的咀嚼这封信，这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文本，就是她想要去把握这个文本中所有的细节，她需要一种非常事无巨细的好奇，也就对应着一种可怕的耐心，就很像爱情的开始，就是我们愿意去解读，愿意去期待每一个细节背后的意义，并且都把这些看作是两人份的，看作是双向的。但是 Davis 就是在告诉我，爱就是这样的，哪怕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已经离开了，你们没有感情了，这些好奇与耐心也已经长在你的身体里面，你对事物的认知也好，你会看到的细节也好，你尤其敏感的嗅觉也好，都已经不可避免的与那个消失的人形成了互文，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挣脱的，当然也是不需要去挣脱的。所以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另一个我们的瓶颈，我感觉我的瓶颈就应该是可以说的就是来自于我对这种感受的缺失。我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无法忘记的人，有倒是有，就是这种很重要的人，但是都是好朋友，他们也没有从我的生活里面走开。
对，其实我的瓶颈也是同一个。
是的，
说实话，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我真的有一点无法感同身受。
所以而且也可能就是因为我曾经要么目前去回忆的话，我读过的对爱情最深刻的描写就是在第五六，就是追忆的第五六卷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阈值都变高了。但是还是不要时刻去拉踩不好意思。但是说回这个故事的终结，他就是把我刚刚所说的那个读信的过程无限延长了，但是 Davis 做了一个很聪明的改写，就是故事的终结它是以第一人称我展开的，整部小说都由我的口吻写了好几十个断片，而且没有编号，我通过回忆和写作不断地去回顾之前的那段恋情，那个比自己小了12岁的前男友，但是所有的回忆都是碎片式的，甚至会前后自相矛盾，而且中途还穿插着许多我对写作过程、写作本身的这种反思和咀嚼。
那么我就讲一下这个小说的结构吧，因为这个小说就是很明显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普尔讲到的回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作为小说家的自己，就是怎么样来写这样一部小说。整本书呢，就是现在时与过去时不断的交替，以此来暗示时间的差别。过去的感情跟写作当下，就真的就是唯一的暗示，就是写作的时间。所以说我在一开始看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就觉得好像，哎，怎么说呢？就毕业一年了，好像基本功都忘了，所以就是非常的懊悔。然后在这里怎么说？哎，就是鞭尸一下自己吧，就是提醒一下自己不要再这么马虎了。然后就是Lydia Davis 这样写呢，就让我们变成了他写作的见证。写作者呢，就是毫无保留的去分享，他遇到的那些困难，然后不断的想起来新的那些回忆的细节，或者是坦诚的告诉我们说自己并没有完整的写出来当初的全貌是什么样子。说他还会说，其实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他当时的样子了。所以说我在看到他照片的时候非常的错愕，但我觉得很妙的一点是整个小说其实都没有提到那一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称代词他来指代的，这个选择其实我还挺感动的。因为他这样一写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告诉读者我不需要再多说些什么了，在这个小说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他都是曾经的那个他，就是我无法忘记的那个他，而他呢同时又是一个我已经早就无法把握也无法看清的一个人了。所以说任何名字在他身上都是失效的，因为这些名字就是太过确定了，根本就无法传达出来他身上那种神秘还有对我的那种珍贵。但是如果说你不管出现在哪里，你都用一个 he 一个他来代替的话，那这个他就是唯一的那个他了。所以说这个选择我还很喜欢。然后关于名字的问题的话，就是我觉得普鲁斯特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点就在于每一个名字对他来说都承载了一份幻想，然后 由名字而展开的想象，我觉得在他那里真的就走到了极致。在这里就顺嘴提一句，关于普鲁斯特专有名词的这个研究，我觉得无论是罗兰巴特还是克里斯蒂娃都贡献了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吧，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那说回到这个名字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普鲁斯特来说，什么激发了他的想象，就是唇齿之间那种碰撞，还有音调的起伏，以及所有与之相近的词语，其实对于他来说都构成了一个意义的星丛，这个星丛就是普鲁斯特的王国。然后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追忆似水年华里面那一个女，可以说是女主角吗，就是马塞尔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一个女人叫做阿尔贝蒂娜，然后她法语名就是阿尔贝蒂娜。去年就是非常凑巧的是我读了一本图像小说，然后这本小说的出版其实就是法国出版社在普鲁斯特百年祭的时候隆重推出的一部纪念作品，然后其中就呈现了普鲁斯特在取这个名字上的时候那种痛苦挣扎，特别是那种灵感枯竭的那种彷徨吧，就所有的名字都不对劲，他就苦苦思索我究竟要取什么样的名字，就是普鲁斯特对语言的敏感就到了这种程度。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后世研究者的发现吧，就是他们发现 Albertine 这个名字里面其实融入了普鲁斯特当时爱人的名字，就是 Alfred。 然后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在1914年就死于了飞机失事，相对应的一点就是在追忆里面，就是阿尔贝蒂娜她其实也死于一场意外。就是当然我提这个细节不是说小说就完全来自于作家的私生活，就是这两者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虽然说这样的解读很省事但是也很危险。我是想说的是，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大家或许可以以后多多注意一下名字上面的一些巧思，因为这些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就像我刚刚做的那样，我是打算把这部小说跟普鲁斯特的追忆进行一次对读。其实我觉得我刚刚说对读的时候我都好犹豫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尝试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大胆了，所以说在这里要先给 Lydia Davis 道歉呀，然后也要给喜欢他的读者道歉。就是我都能够想象如果我还在学校的话，那我的这个出发点还有我的立论根据大概率是会被真的是会被笔文系的各位老师狠狠批一顿的，所以说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就可以当做是在听一个故事吧。我之所以在读的时候会反复想到普鲁斯特，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先见之明，就是因为我早就就是 Lydia Davis 一进入我视野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而是作为一个译者，特别是他是作为一个贡献了《包法利夫人》我心中最佳的英语译本，以及一个翻译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法语译者，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来进入我的视野的。所以说这样的认知就是会让我不自觉的去进行比较，这样我觉得这样或许是真的有一点对不起 Lydia 他的这些努力，就是让我尽管他那么努力写小说，但是我还是依然忍不住要去跟普鲁斯特对比。
没关系，替你原谅。
谢谢你。然后在进入对读之前，就是想再多啰嗦一句，就是因为普鲁斯特他的全名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然后追忆的叙述者呢其实他名字叫做马塞尔，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马塞尔就完全等同于普鲁斯特本人，所以说在这一期节目里面呢，为了表示区分，我在提到马塞尔的时候我指的其实是追忆的叙述者而不是普鲁斯特本人。那么一开始吸引我目光的一个点就是开篇里面的那一杯茶。其实追忆似水年华在我看来就是一部讲述知觉记忆还有感官记忆的小说，它其实是以个人的知觉世界来作为开篇的嘛，而这个知觉世界呢其实它是没有时间的，只有我们曾经感受过的一切，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空，无论是什么样的回忆，在我们感知那些物体表面或者说在感知 世界的那一瞬间，其实他们没有区分，甚至是相互印刻的，译者可以激发许多许多曾经我们拥有过的类似的瞬间。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第一卷里面躺在床上的种种感知，其实就成了人物思绪来回跳跃的线索。叙述者马塞尔是就是早早就躺在了自己的床上，成就那句著名的开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躺下了 London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heur。 然后其实因为我读法语文学比较多，就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点，就是其实这一句话真的是被后世的法国文学，就是那些作家不停的致敬过，所以大家以后看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其实马塞尔他当时躺在床上，他就想到了童年在贡布雷姨妈家睡过那张床，还有包括后面与外婆去巴尔贝克海滨度假时候睡过的那张床，然后这个床也成了时间之流的定点，让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回忆之间跟着马塞尔一起穿梭。随后呢就进入了他童年，紧接着登场的就是最著名的蛋糕，就是马德莱纳蛋糕，就是就着茶他就吃下一口蛋糕，突然整个世界就好像裂开了一道口子，他觉得一切都在震颤，但是又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所以说他又吃了几口，试图想要把这种无法描绘的感受具体画出来，直到他后面意识到啊，其实我想到的那一个瞬间，对，就是透过这套裂缝进来的那个瞬间，其实是一段童年回忆，就是儿时在姨妈家，有一天他去给姨妈请安，就是在礼拜天给姨妈请安，然后姨妈就这样给自己吃过蛋糕。原文是怎么说的呢？普鲁斯特是这样写的，他说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但并不认识它，所以只能泛泛地重复几次，而且其力道一次比一次减弱，我无法说清这种感觉究竟证明什么，但是我只求能够让它再次出现，原封不动地供我受用，使我最终彻悟。我放下茶杯，转向我的内心，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实真相，可是如何寻找，我毫无把握，总觉得心力不逮。这颗心既是探索者，又是他应该探索的场地，而他使尽全身解数，都将无济于事。探索吗？又不仅仅是探索，还得创造。这颗心灵面临着某些还不存在的东西，只有他才能使这些东西成为现实，并把它们引进光明中来。于是，这短短一段话呢，就变成了小说的开篇。在这之后的下一段就立刻进入到了贡布雷的童年回忆。那么 Lydia 他的这本小说开篇也是在于一杯茶，但是是一杯很苦涩的茶，就是在跟那个他分开一年之后，他收到了他的来信，然后信中就是刚普尔讲的一首诗，他想了很久才知道该如何回应，然后比较妙的就是他选择将这份信息隐藏在一个短篇小说里面，然后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他寄了回去，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收到回应。很久之后他跟朋友一起去沙漠旅游，恰好呢附近就是那座城市，尽管他内心知道其实希望很渺茫，但他还是决定拿一天的时间出去去信上的那个地址找他。就是路上的行人呢就告诉他说其实那里很远，你走路是到不了的，但他还是决定的步行，就是这一切好像都是按照不可能的方向在发展。然后他走了一天终于走到那里，到了那栋楼下，他看了一下门前的那个标记牌，然后发现他跟他的妻子已经早就不住在那里了。于是呢最后一点点关于他的线索也就断了。他开始逛整个城市，走进了一家书店，他想要一杯水喝，但是却被店员拒绝了。于是他就很有些生气的在想说这个店员是不是把自己给当成了流浪汉啊，就是毕竟走了一天自己也可以想见非常的狼狈。于是他一言不发的有些没有礼貌的走开了。他来到一排书架中间，拿起了一本书，就是他准备看看书，但是却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店员就给他端来了一杯茶，他就喝着这杯茶，他发现茶有点苦，但是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了这一刻就是故事的终结，他们的故事终于到了结束的，就是有了这样一个确定的终结时刻，他的小说也有了结局。而到了整本书的最后，这一个时刻又再一次被提及了，就是我觉得这一口茶其实建立起了两本小说进行类比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鲁斯特来说，那一口茶其实是对知觉记忆的一种复活。然后我还特别认真的思考过，为什么对于 Lydia Davis 来说，就是苦茶反而变成了故事的终结。然后这是我的个人小小的推论，我觉得或许是因为这种苦涩的知觉，它跟内心的感受是一致的，就是说或者说呢，就是内心那种无法形容无法言明的感受，完全都在这一杯苦茶的苦涩当中得到了确认。再或者呢，就是这一刻的狼狈，然后一天的干渴，还有对水的向往，等到最后终于得到这一口水的时候，自己的口腔里面竟然留下的只有苦涩味道。就我觉得这个仿佛好跟他对那个人的思念，以及对终有一日我们必将重逢的期待，然后再到最后落空的那种苦涩感是一致的。就是面对这样的时刻，我觉得大部分人或许都会处于一种对自己内心感受一无所知的时刻，就是你的感受太复杂了，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此刻究竟是怎么样想的，但是这些种种思绪，你就会发现竟然是身体的那种知觉感知告诉了你最终的答案，你就是觉得很苦涩，你觉得很伤心。它的具体化体现就是眼前这杯茶的苦。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细节还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想要对读的点其实就来自于电话。其实那个小说里面他讲了很多遍他如何去打电话给那个人，然后要知道他在哪里，他要去找他，所以说电话成了他们两个连接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桥梁。但是我当时看到电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根本就不在这个小说里面，我的思绪直接跳跃到了《追忆似水年华》，因为我觉得普鲁斯特对电话的描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动人。为了这一期播客，我就重读了当时我的摘抄，看到我又又一次差点掉泪。在这里想要特别提及，就是因为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普鲁斯特这样一种天才的眼里面，他是怎么样去感知科技的。因为好像说文学跟科技，然后作家与科技之间，特别是像普鲁斯特这种作家，好像就是隔得很远，那他是怎么样去理解科技的呢？我是觉得我们可能对日常生活很多细节可以说是比较麻木的，因为我们对身边事物的那种物的属性，就是物性，我们是毫无察觉的。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就好像手机就是我们手的一部分，这一出门就很自然的骑上了自行车，吃饭的时候筷子就好像变成了我们的手的延伸，就是我们在这个充满了物充满了他者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在这里走来走去，但是好像整个世界都只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已，就我们忽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有的差异性都被我们忽略了，怎么说，只注意到的反而是自己的同一性吧，我们是感受不到这种差异带来的惊喜与新奇的，反正我感受不到，我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感受到，但是普鲁斯特能够感受到。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看完《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我强烈的感觉就是非常感谢普鲁斯特，真的让我有了一种从头到尾彻彻底底又跟着他活了一次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对于普鲁斯特来说的话，就是生活当中每一个物件留下的纹理，每一束阳光，还有路人的每一次回头，对他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特别是因为普鲁斯特他就是因为疾病嘛，我记得应该是哮喘还是怎么着，但是具体忘了，就是他不得不蜗居在巴黎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就是隔绝了整个外部的世界，但是 非常惊奇的却是他在这个小小房间里面发现的是无限，他没有发现整个宇宙，他发现的是一个多重宇宙，他发现的是那种充满了灰尘的世界，他发现了街道的生命。我不知道普尔有没有印象了，但是我觉得我至今我都还记得在应该是在女囚那一卷的时候，然后他好像是在阿尔贝蒂娜旁边的房间里面，但他却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窗外那个街道的一早上的那种生命力。 对，然后我就觉得
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其实
对，是的，我就觉得特别了不起。
然
后我就觉得想到了普鲁斯特，我也瞬间原谅了自己在北京的这个小小的出租屋。这是对莉迪亚来说呢，
除了原谅我们还能咋办？
僭越了，我又一次僭越了。就是对于莉迪亚来说的话，电话就找到爱人的工具嘛，就是给了自己一种假象，就是好像他还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只要我召唤他就会来，所以说其实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分开过。但是对于马塞尔来说的话，他带来的只有痛苦嘛，因为当初他就是通过电话与病中的外祖母聊天的，电话只能传递外祖母温柔的嗓音，但是却无法把他带到自己身边。我觉得我讲太多都不如普鲁斯特这一段写得好，所以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念一念。然后这里的他呢，就是指电话，他还可能预示着永久的分离。常有这种情况，我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远方跟我讲话的人，就会感到那是从万丈深渊里发出来的绝望的呼叫，一种惆怅忧虑之情就会涌上我的心头。我还尝过一种忧虑，当一个声音，单独一个声音，离开了一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躯体，又一次来到我耳边窃窃私语的时候，我便想顺便从说话人的嘴唇上亲吻这些话语，但这两片嘴唇早已化为尘土，这时忧虑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然后另外一段话就是，声音的孤独似乎使我想起人的孤独，我外祖母的孤独，他第一次同我分离。声音的孤独是人的，是人之孤独的象征和直接结果。就从这两段话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对于马塞尔来说，电话声音其实恰好是死亡的一场演练，它意味着电话那端的那个人在此刻是缺席的，他就是不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对读之后，或许更能理解，就是那位作家在分手了之后四处给他打电话，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是多么的绝望，因为这就是失去的第一步。然后最后最后呢再讲到结尾，结尾可能是整本书唯一触动我的地方啊，真是不好意思。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结尾，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了记忆就是在一瞬间被滚滚红尘，就是整个冲刷的过程，这个故事的终结，这个终结的方式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讲的就是两个人的生命线，就是在某一刻我们曾经交叉过，但是此后那个人就一点点的淡出了我的生活，就是从一开始我们还能偶尔相遇，到后面就只能从共同友人那里得知他的信息了，到最后他完全消失不见。然后在结尾的时候，他就开着车重新走过了当时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城镇，曾经走过的路，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他曾经住过的地方，还有包括开过无数次的桥，他都发现原来已经被摧毁了，没有当初的模样了。所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如果说他不回去的话，是不是还能保留一点点真切的回忆，他是不是还能够想象到他当初站在那里是怎么样跟自己说话的，眼神是如何的专注，或许那一个时刻还有风吹起了他们的头发，然后远方还有火车以及海浪的声音，这一切或许都还能是鲜活的。但是我觉得一旦回去之后，以这样一种悲伤的 重逢来作为结尾，就让我觉得就好像是相机的底片就是一下子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就只能留下一个非常模糊的影子，反而是让过去的这些留在大脑中的印象全部都消失不见了，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然后再提到莉迪亚写这一段的语调吧，就是我觉得她的语调非常非常的克制，她完全就是不露声色的在一一列举这些变化，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列举反正在我心中留下的就是一阵阵惆怅，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突然赶了上来，没有给任何人防备，也没有给任何人，就是我突然想到，其实还在一年前，既然是一年前的事情，就是我跟普尔当时我们还一起相约学校的会相阁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里聊毕业论文，吃完饭了之后呢，我们就走在路上，他就跟我聊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就是里面就有那个直面着废墟然后越飞越远的新天使嘛，然后他就说大屠杀文学其实就是废墟文学，然后其实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普尔的那段话，当然我觉得我在这里相提并论又有些太过分了，就是其实两个量级可能差太远了，也不是同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 Lydia 她就是小说里面那个作家在这里找到的就是过去的废墟嘛，而且都不能说是废墟，就是过去在这里已经淡然无存了。然后就让我想到其实莫迪亚诺那本还没有出版的小说《隐形墨水》，就是 L'encre sans batique， 然后那个小说里面也有一位作家，然后那个作家在寻找的时候他顺着所有的线索找过去的东西，就是他发现的东西都是过去的遗迹。所以说我在想任何努力或许都只能有同样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凡是找到的皆是废墟。就是我会觉得说他Lydia 这个小说的结尾就是很妙的呈现了过去与此刻之间的那个时间的洪流，他实在太凶猛了，他一下子把回忆清洗得干干净净，就好像是要纠正我们的回忆说你记得不对。其实我会觉得说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样抵抗的方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我在想或许莉迪亚他在这个小说里面还包括普鲁斯特吧，我觉得他们的尝试或许都是先试着去记录，透过写作再重新经历一次。然后就想到了一点点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会意识到说比如说在毕业季因为要跟很多朋友分别，你就会觉得说当时好像一些物品它会激发你对那个人的回忆还有思念，但是随着时间的迁徙你会发现这些物承载了别的故事别的意义，就是中间你们分别中间的那段时光就是不停地抹在了这个物身上，然后直到把过去的那些东西全部都给覆盖住了。所以说呢所以说其实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那么伤了，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我放弃了在当下去重新寻找过去的企图的话，那我或许还能让那份记忆变得更鲜活一点，就比如说现在我还没有回到过人大，但是那这样的话我就永远都记得我跟普尔一起去学校图书馆然后录节目的那个会议室，然后那个沙发，还有包括因为我还没有回学院我也没有见到任何的老师，我也没有见到我们亲爱的院长，所以说我就还能记得就是我们在学院办公室二楼就是我们在那录节目，然后院长突然开门还一走进来发现我们两个在里面，然后慌慌张张的退了出去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然后一边说一边就把
我也吓死了
一边说就一边把门给关上了。就是我能够想到比如说十年后二十年后或许人大文学院已经不在那栋楼了，或许那个办公室那个会议室又有了别的改变，那当我在推开门走进那个会议室的时候或许我就是只能发现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的印记，然后取代过去的这份记忆的就是我 那个时候对于新面貌的一些惊愕，然后它将变成了关于这个地方的最新回忆。嗯，所以说讲到这里的话，我好像更加懂得了一点点，就是为什么俄尔甫斯它是不能回头的，然后也更加懂得了为什么罗恩巴特还有布朗肖对他们来说，就是俄尔甫斯歌唱就是写作的这种最终命运。嗯，然后，哎呀，我真的讲好多，
没事，你讲吧，
然后再讲。最后一点点了，就是最后一卷，马塞尔他站在高低不平的台阶上，就突然时光复现，就是所有的过去全部都复活的那一瞬间，他说他再次听到了远方游船的汽笛声。反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开始酝酿了。嗯，这一段他是怎么写的呢？他说的是，我在即刻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同时感受到他们，直至使过去和现在部分的重叠使我捉摸不定，不知道此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之中。然后省略一段，此时这个曾是我本人的生命是超乎时间的，他对未来的兴败当然无所挂虑，这个生命只是在与行动无关，与及时的享受无关，当神奇的类似使我逃脱了现在的时候才显现，才来到我面前。只有他有本事使我找回过去的日子，找回似水年华，找回我的记忆和材质始终没有找到过的东西。那么普鲁斯特他最后找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普鲁斯特找到的是另一种真实，我觉得这是属于他的伟大之处吧。就是因为十九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野心其实就是想要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收拢在自己的小说当中，就比如说巴尔扎克嘛，他就是要写进社会的形形色色。但是普鲁斯特他想说的是，其实我们真正的真实吧，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这颗心里面，就在于我们曾经感知到的一切。那我在这里就最后对读一点点追忆，不是追忆，是故事的终结。
故事的终结，
就是莉迪亚她把这种艰难还有犹豫的写作过程写了下来。嗯，我很喜欢这种坦诚啦，因为当然我也不太意外，因为这种插图式的书写我实在是看太多了。但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在写完与那个他的吵架之后，他换了一个时态补充，他说其实我没有写全，这个期间还发生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不过这些与我所写的心情并不相符。然后这位作家要将这段往事写成一本小说，他面对的其实是与普鲁斯特类似的挑战。但然后他在这，我觉得他透过这个细节，他就想告诉我们，他想做的就不是要忠实客观的描绘过去，搞清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为什么会分开，这究竟是谁的错。我觉得他想写的就是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的种种感受。这个小说它就是无情节的，所以说我跟普尔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很犯难，因为他但是如果你仔细想这个小说的内容，你其实也会清楚的意识到它完全可以被写成一个非常刺激的通俗小说，因为这个内容还是有点违背世俗常理与道德的，就是两个人的行为都有一点点在挑战人们对于恋爱伦理的认知。所以说如果他愿意换一种写法的话，小说的可读性会有很大很大的提升，但是他就是没有。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想写的就是自己当时在这份感情当中对他对自己还有对这段关系的理解，或者说他曾经愿意相信的一切。因为当他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做出选择了，他在选择自己愿意相信什么样的东西。
嗯，
在这段争吵里面他写下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愿意相信的是什么，他愿意相信的就是他写下的，他看到的就是他写下的，他写的是那个人在睡梦中说了一句你真美呀，然后这句话对于作者来说，他就觉得就是那个他在爱自己的一个证明，尽管自己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向心里对自己的那份爱投降。你真美啊这句话他想说的其实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爱你。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说就写的 太细腻了，就是表面非常非常的冷静，然后还掺杂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我觉得所有关于爱的一切都被藏起来了，或者说这就是 Lydia Davis 她爱的语法吧。唉，然后这样的回顾其实我才渐渐明白其中很多细节的深意，然后我相信我漏掉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反正我只能说，如果若干年以后我有幸经历这一切的话，我是会重读的。
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经历这样的一切。
嗯，好，谢谢你。
嗯、其实追忆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和思琪来说，都是还包括我们。哎，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我们专业好多同学都有看完过《追忆》。
对，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这本书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我也很喜欢四期的这一段对读。其实，在读完《追忆》之后，我应该是在研二上的时候读完的。我也重新调整了一些我自己会对伟大文学作品的一些期待。其实我曾经的审美观念是非常传统的，很在乎意义感，我也很在乎小说人物或者是说那个虚构的世界对我原本的一些认知一定要做出一些修正和调整。当然我现在也比较在乎，只是不那么去强调这件事了。因为追忆它就是一个完全围绕打双引号的我那个叙事者马塞尔展开的文本，他非常堂而皇之的把那个必然有局限有瑕疵有情绪会片面的我放在了整个世界的最中心，也就是思琪刚刚说的，这是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真实，这也是一个似乎只关于感知的世界。那么很巧的是，说回 Davis， 他也是一个很擅长用我也就是第一人称来展开叙事的作家。故事的终结和信那个短篇之间很大的区别也就在人称上、
嗯、
因为文本的世界就人称的转换这一点上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在短篇当中呢，读者的阅读仍然像一束探照灯的灯光啪一下就打进了主人公的世界里，但是在第一人称的长篇里面，我们却获得了一双窥视的眼睛，这双眼睛是分享了我对那段恋情的回忆以及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却在写作的时候被重新编织进来的细节。这种窥视就很像是躲在门缝里面去看一整间贴满照片的房间。它细节的提取和由此生发的一切其实都是完全随机的，倒也不是那么随机，就是完全取决于我到底在怀念什么，又在思考一些什么。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悖论，就是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去作为一切认识的起点，但是同时我们又会很清醒地意识到把自我作为世界的中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危险在普鲁斯特包括伍尔夫等等很多意识流大师的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辩证式的调整，那就是每一个人的感官都是如此独一无二，他们都是值得被书写的、
嗯、
但是这种独一无二又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搭建起所有的秩序。我们的自我其实从来没有保证过天然的统一性，它不是那么的可靠，也不是那么的值得信任。但是同时自我还必须要接受另一个恐怖又美丽的事实，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我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一个自我和另外的自我随时都会发生摩擦甚至是冲撞。当然这些摩擦和冲撞以我自己的感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被一些就是这些摩擦都可以被一些聪明又狡诈的人类用一些礼仪或者技巧给避开，但是在爱情里面，在这种必然非常非常激烈又非常深刻的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避开的、
嗯、
这也是故事的终结这个小说当中最大的疑问，也就是那段感情它始终没有在分开的时候被终结的真正的原因。把这段感情放大到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这个精神的世界它是建立在我们与他人以及外部所有内容的联系之上的，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在孤立和闭塞的状态下被构建起来。嗯，它和文学的本质是非常相似的，它是暧昧的，是未完成的，是开放的，它非常需要来自外部的审视。所以在故事的终结这个文本内外就获得了一次就是在这个人称建立上，或者是说我觉得 Davis 希望建立起来的就是一次关于爱情中的那个我 的思想实验。他作为一个书写者，他一边去回忆一切，一边又在审视自己，同时读者也是一样的，他一边读者就一边试着去理解他，同时也一边审视着他。所以为了准备这一期，我去翻了之前读过的两本书，发现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本是《追忆》了，一本就是那个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在那本书里面，其实是有非，就是他有多个视角，他和这本书的实质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然后我同时也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曾经读过如此深刻的关于爱情的文本。我这里说的爱情会比较狭义，就是指发生在两个人类个体之间的那种神奇的化学反应。我也终于懂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跟故事的终结产生更加强烈的共鸣，就是因为他时刻都在邀请我去审视这个叙述者，我去审视他们的关系。但是呢，他的所有的回忆都是比较克制的，就是我甚至都很难找到那种真正的关于我之前理解的爱的那种比较激烈的时刻，比较有魔力的时刻。但是我还是有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片段，就是当时我邀请他去参加派对，然后当时应该是分手了，然后在接近他公寓的时候，我看到他在那里打球，于是我就停下了车，远远的看他打球，这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写到，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心满意足，因为这一次他就在我面前，我知道他在那里在干什么，我想看他多久都可以，就可以看多久，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他伤害不到我，而我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外貌，说什么或做什么或说什么。这种观看就是不仅在看到了他，也在看到了我自己，而且他是故意的去保持了一些距离，而且故意的让这段时间被空出来，非常的无聊看似。但是我觉得这种无聊观看大概是每一段恋情结束之后都必须要面临的事实，就是你身上的某一部分好像突然被丢掉了，然后在丢掉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同时就在欣赏自己的残缺。后来我稍加观察，我发现这个文本有非常多的地方都保持了这种距离，他就很容易带领读者去思考爱情或者是说生活的本质，那些爱人身上的盲区，那些曾经有些忽略，有一些走神，有一些不在乎的时刻，似乎只有在这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才会变得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明显。或者是说的残忍一点，只有在结束之后，回忆是否真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确证。因为如何解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如何处理那些痛苦，或者那些痛苦是否应该被处理，如何被处理，那些问题是否能够被解决，不再需要两个人的同时在场，它开始变成完全属于自我的课题。而在向自我回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自我的确证却在层层的消解。其实刚刚四期就讲到了，你会发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会被覆盖上一个新的痕迹。所以那种绝对的人格特质真的存在吗？我和他这段感情的结束真的可以用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来得到一个回答吗？就像小说当中一直提到的细节，我比他大12岁，怎么怎么样。小说中的我，或者是说问的更极端一点，小说中的那个我难道是为了得出一个教训，或者是说为了给这段感情下一个定义于是开始书写的吗？当然不是。在回忆的过程当中，我和他的画像其实都充满了裂隙，这段感情既不完整也不充沛也不丰满，因为他的书写本来就没有其他的任务。这种自以为是的那种确证似乎就是一定要被放弃的，反过来必须要把那个自我确立的过程改变成一个解散的过程，让意义模糊甚至是敞开，放弃那个对本质对定义的追求，反身去寻找那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物和我们心灵之间的共振，也就是和他和那个书写者他心灵之间的共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所有关于回忆的写作都会让我感到沉迷的地方。我说的好绕啊，我发现。但是本来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不得已被我最终处理成了一个关于自我的追问，大概也是 没有办法，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的爱情总是和互相喜欢、彼此忠诚、爱情是否有未来这些话题相关。不过我多少是有一些叛逆在身上的，因为我觉得爱情大概是一种又神奇又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它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想我按根据我这个人对自己的了解，我也会习惯于在一个有位置、有距离的位置去欣赏它，导致我向来对爱的理解就是很干净又很纯粹，也很不在乎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会存在。因为读这个小说我就发现了，一旦你要牵扯到具体的人，那种数量庞大的细节就会很要命的就被牵扯进来了，然后就变得很复杂，很难处理。当然爱情的纯粹和复杂被很多很多伟大作品续写过，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追忆，当然这个有点太多，也很推荐山多尔的伪装成独版的爱情。如果说有朋友们有推荐的书目，就是关于爱情的书写，不管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也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安利给我们。
好，那就让我继续斗胆用追忆最后一卷的这一段话作为结束吧。由纯粹的智慧造就的那些概念只具有某种逻辑的真实可能的真实性，他们的选定是任意的，并不由我们图写出来的形象文字的书却是我们唯一的书。那倒不是因为我们实质成型的那些概念逻辑上不可能是正确的，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实，唯有印象，尽管构成它的材料显得那么单薄，它的踪迹又是那么不可捉摸，它才是真实性的选拔结果。因此也只有它配受心灵的感知，心灵倘若能从中释出真实，真实便能使心灵臻于更大的完善，并为它带来一种纯洁的欢乐。
鼓掌。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接下来是下期预告。为了这个下期预告我们已经非常的焦头烂额，非常的崩溃，就大概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读过的没有讲过的书呢就不是很想在这个时候讲。然后呢我们在听众群里面有问一些就是听众们的一些安利和推荐，比如说什么罗兰巴特、麦卡锡、福克纳，就感觉难度有一些高，尤其是罗兰巴特。其实罗兰巴特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因为感觉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家，如果去讲他的话就会变成给罗兰巴特背书，我是很愿意的，但是呢有一种自曝自己的理论背景的感觉。所以
但其实我觉得巴特他我是觉得巴特他是很认真的把理论当成一种写作实验，然后包括一种小说在写的，但是就是很难讲。
对，就是很难讲，又很怕自己冒犯到了。对，就是
这
种心理时时对时时刻刻都缠绕着我们。所以我们下一期就是经过一些无谓的挣扎之后决定的篇目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好人难寻。
这也是我们比较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篇目嘛，不算是挑战一些不可能。好，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下期我们下一期再见。
如果大家没有，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如果大家有想要听我们讲什么样的书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就是也作为我们灵感的来源之一。
我们也会选择
性的采取一下，然后再麻烦讲一讲推荐理由。
是的，
就是懒得。
要不，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四季系列放在这个预告里面，就是我们想不到，万一听众能想到的，就是其实很早之前在我们上次不知道哪一次灵感枯竭的时候，我们就想
去年
我们可以出一个，对，我们可以出一个四季系列，就是春天有什么样的书，就是由春天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词语可以想到的一些书，然后夏天秋天和冬天啊，不敢轻易开坑，因为有了春天就有夏天，有了夏天就有秋天。尤其是现在该春天了，对吧？也不知道和春天相关的有哪些书，所以如果说
大家有这种，夏天的我倒是想好了。
夏天的倒是想好了，我们会做一期夏天的。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灵感，也欢迎大家多多在评论区里面安利给我们。那这一期就先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